我们再继续讲缘觉菩萨章。其实这一章讲的只有两个重点，一个是安居，一个是修观。那安居的问题其实在普远菩萨章已经有提到了，那修观嘛，其实在威德自在菩萨章也讲过了。这一章虽然说在重讲，但是我觉得没有讲得比较高明，有点画蛇添足的感觉了啊，而且还有一些有些地方我讲觉得有点有一些问题啊。好，我们先看经文。于是缘觉菩萨在大众中即从坐起，顶礼佛足，右绕三匝，长跪叉手而白佛言：大悲世尊，为我等辈广说净觉种种方便，令末世众生有大正义。世尊，我等今者已得开悟，若佛灭后末世众生未得悟者，因何安居修此缘觉清净境界？我们先看到这个地方，这问的是若佛灭后末世众生未得悟者，因何修此缘觉境界？那修此缘觉境界主要就是讲我们以前说过的三种观嘛，色摩他啊，三摩婆提，还有呢檀那。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在讲到三种观法的时候，在威德自大威德自在菩萨章开头都讲这句话：若诸菩萨悟净缘觉，若诸菩萨悟净缘觉，然后才能够修三种观法。那这边的话是讲末世众生未得悟者因何安居，这两个有没有矛盾？一个是要悟净缘觉嘛，才能够修这种三种观法嘛。那这个的话是说未悟的因何安居修此缘觉境界，好像一种是要悟，一种不要悟啊。这样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但是其实没有矛盾。为什么呢？在威德自在菩萨章讲悟的话，其实是指解悟，不是指证悟。我们知道悟有两种，所谓解悟就是对这个道理完全清楚了解的。那我想各位如果把这个缘觉经从头听到这里，如果你真的清楚了解的话，可以说对这个道理已经确认了解的、这个称为悟净缘觉。那你真的了解的话，不等于已经实证了嘛？所以说威德自在菩萨上所讲的悟净缘觉是指解悟，那这边的未悟是指还没有证悟，所以事实上是没有矛盾的。可是如果从文字上来看的话，我们会觉得好像前后矛盾，对不对？这是第一个问题啊。此缘觉中三种修观以何为首？那三种修观的话，哪一个要先修？然后第一个修什么？第三个修什么？回音大悲为诸众生即末为诸大众即末世众生四大劳役。那么主要是讲这两个问题嘛。怎么样安居啊？怎么样能够修观？做事一意，如体投地，如是三请，终而复始。这些文字我们不用再解释了。而是世尊告缘觉菩萨曰：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顺离如来如是方便，以大劳役施诸众生。汝今谛听，当为汝说。时缘觉菩萨奉教欢喜，及诸大众默然而听。善男子，一切众生若佛住世，若佛灭后，若法末时。若法末时就是指在所谓的末法时代了。有诸众生既大乘性，信佛明明，大圆觉心，亦修行者，若在且然，安处独众，有缘事故，随分思维，如我已说。那么如果有大圣的根性的众生，信佛秘密，大圆觉心，也就是说其实对佛所讲的大圆觉心就是正路心嘛。对佛所说的大圆觉心有信心，其实我觉得不只是有信心的，我们刚才讲到说，其实你真的要修的话，要至少要到解悟，对这个道理已经 完全清楚了解的话，如果你不了解，你有什么信心呢？连信什么都不知道啊！所以一定要清楚了解，才能够成为真正的信。那信佛秘密大圆觉心，这个秘密我们已经说过了，在楞严经称为如来密因。为什么称为密因呢？因为很多人不知道就称为密，其实它本质上没有秘密，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而不知道，所以佛慈悲把这个法做出来了，做出来了，你如果真的了解了，那当然就不是秘密了。信佛秘密大圆觉心，大圆觉心的话主要是讲啊圆觉的心性。那么我们常常讲信解行证嘛，如果你真的相信了解之后，就进一步的要能够去修行啊，能够有所体证。那这样的话，就是要修行的话，那就是要一直道场。若在伽蓝安处途中有缘事故，随分思察。如我已说，这个的话，如我已说的，这是在这个普眼菩萨章已经说过了。好，我们念一下：善男子，彼心邪菩萨及末世众生，欲求如来净圆觉心，应当正念，远离之患，先依如来奢摩他行，坚持境界，安处诸众，愿作净事，恒作是念。就是如果你在伽蓝好像是寺庙，其实它主要的是指修道的场所。那修道的场所的话，就是要把周边的人士先安顿好，安处途众啊，让他们啊能够生活能够有安定，然后在修行上面有他的功课啊。这样的话，这个在这个普眼菩萨章其实已经说过了哈。我们主要是讲下面的：若复无有他是因缘即见道场，当立起现。那么如果你的因缘很好，没有其他的凡事啊，所以说能够专心等那个有一段时间让你好好修行的，就要见道场啊，立起现。这个见道场不一定是指去盖一个硬体啊，因为在释迦牟尼佛时代，所谓安居就是找一个地方能够固定住下来的地方啊，然后就是有一个期限。那在过去印度的话的安居主要是三个月，其实是因为印度的雨季就是有三个月都是下雨，不方便出去托钵啊。那若历长期百二十日的话，就是4个月了嘛。中期百日，下期80天，安置静期，那就是要先确立我们要在什么地方安居。若佛现在当正思维，堕佛灭后，施设形象，心存梦想，生正一念。凡同如来常住之日，这里面主要是讲两个，一个是身正意念，还有真正思维。其实正思维跟正意念意思是一样的啦。那么佛现在的话，当然又分作两种，一种就在你眼前嘛，一种是还在当世。因为比如说一个比丘在安居的时候，活在当世，但是不在身边，对不对？每个人各有他不同的因缘，各找不同的地方安居嘛。那这时候怎么正意念，怎么正思维呢？其实正思维主要思维的是佛法。在前一阵子我到台南分院讲一个题目，就是念佛往生，念佛得往生，把念佛分作5个层次，各位还没印象。第一个见佛性，那对佛性了解已经悟的话，这当然是最高的。第二个是向佛的向，是向往的向。那佛 有所谓的三德哈，不管是般若德啊、法身德啊、什么解脱德，反正佛的功德很是圆满的。那相的话，是我们要跟佛趋向嘛，以他为典范，然后努力的跟他学习嘛。所以第三个叫做习佛行，习的话是学习佛的行为，那行为是什么？身口意三业。佛的身，他所做的就是戒的典范，佛所讲的，佛的口就是教化啊，因为佛主要是讲经说法嘛，是教化啊，要点。然后佛的意呢，意的话我们可以说是定慧等持，也可以说是悲智双运啊。所以这个佛的三口身口意就变成我们戒定慧的修行的纲要。那第四个是观佛相，观佛的相好光明。第五个是持佛名。那么一般来讲，其实在佛所谓的念佛法门，在释迦牟尼佛时代就有很多人修的是念佛法门。为什么呢？你我们一个人虽然不在佛身边嘛，但是你其实你还是经常想念着佛，佛所说的法，佛的所有的形象威仪等等，因为他最作为我们的典范。所以圣依念主要是从这个他的形象想到他的所作所为，以及想到他的一切的功德圆满啊，作为我们啊努力修行的一种目标。所以若佛现在当真依念，依念的主要是从佛的形象到佛的行为啊，到佛的功德等等。若佛灭后，施舍形象，心存梦想，真一深正一念，凡同如来常住智的，这个意思也是一样。佛不在的话，有佛像，不管是卦像还是塑像，心存梦想，梦想就是你要去观想这个形象嘛。那个有点就像刚才所讲的是观佛像，在这里面其实都没有讲到持佛名，对不对？因为事实上在那个时代的话，以禅修来讲，主要还是在从佛的行为啊作为我们身心的典范，凡同如来常住之日。那也就是说刚开始先检定道场，然后要思维佛像，下面贤之方法经三七日，稽首十方诸佛名字，求哀忏悔。那贤助方法好像意思是要在里面挂很多的什么旗帜啊、旗幡啊。其实如果以一个学禅的人，他们不太需要做这些装饰啊。但是我觉得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讲，贤助方法其实最重要有两件事情啊。第一个，确认硬体。我们只有选定的地方其实是不够的，你要确定这个地方是安全的哦，不能够下大雨就淹水了，对不对？也不能够下大雨就变成土石流了嘛，也不能地震了就垮了嘛。所以第一个要确认这个地方是安全的，第二个确认这个硬体是没有安全顾虑的，也不能够打坐到一半蛇跑进来了啊。我以前在国兴乡坐到一半，不是坐到一半啊，坐到下坐的时候才发觉前面有一条蛇的，他也在打坐的样子啊。我在瑞芳的时候被蜈蚣咬到屁股了。所以你在这种地方，你就是要先确认这个地方是安全的啊，没有在经典上面要戒律上面讲没有命难，命难是什么？没有危险的地方啊。还第二种叫做犯行难，有些地方的人，他对修行人没什么好感，他不一定会来杀你，反正常常给你找麻烦。啊，你到一半，哎，水龙头的时候水不见了，电没有来了，反正就是要在比较安全可靠。这是第一个是对硬体嘛。第二个的话，以我们现在来讲，就是要有水有电，没有水你。免谈了，根本一天也混不下去的。 那电呢，我们现在照明要电嘛，对不对？照明要电。第二个呢，大概电锅电冰箱都要电。第三个，电脑也要电啊，很多地方都要用电，没有电非常不方便。水电，第三个呢，瓦斯，第四个通讯。虽然说我们专修的时候是不要跟外界联络啊，但是你还是要以防万一啊。好，这是第一个，要确认硬体嘛。第二个呢，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补给的问题。因为你在那个地方安居啊，是不能够外出啊，不能够外出补给的，所以这个食物怎么处理，那就是要确认有，一定要有居士或者说有其他人来帮你补给。那补给要怎么补给啊，这个都要事先讲好。我在国姓住山的时候没有人补给，我是还好那个地主借我一辆摩托车啊，所以我每四天就要到埔里去自己采购啊，采购了就回去了啊，一采购就半天去了。我在瑞芳的时候，那台北其实分作两组啊，两个星期送一次补给啊， A 组单夜， B 组双夜，反正就是要补给啊。所以一定要把这些问题先处理好，你才有办法啊在那边安居啊。所以显著方法我说的是主要是处理硬体的问题啊，还有处理补给的问题啊。好，第三个，那你东西送来最后你是要自己煮还是别人煮，对不对？这也是一个大问题啊。好，自己煮，你的厨房在哪里，卫衣在哪里，反正很多这些硬体的问题其实都要自己处理，都要处理到好的话才能够安居的，不能到一半来淹水的啊，你再请水电工来处理啊，再请什么来的话那个心都乱掉了。然后下面闲置方法我们讲的是啊，处理硬体还有补给的问题。经三七日，稽首十方，诸佛名字居外参外，这个问题有点怪怪的。你为什么呢？你把硬体处理好了，然后等三七日再来开始修行吗？应该不会是这样的，对不对？所以闲住方法后的话，就应该是变成下一段上面所讲的了，就是自安居日即依佛前坐如是言。因为你这个硬体处理好的话，大概如果我们说安居日是农历四月十五号，十五号之前就要把前面所讲的问题处理掉，对不对？硬体还有呢补给的问题都处理好，然后安居日那一天就开始正式开始安居的。那正式开始安居的话，就在佛前说坐如是言。所以不是等到安居之后再过二十一天才开始稽首十方佛的名字啊，那个这个没有道理的，不然你剩下二十天要在那边干嘛呢？这是一个问题。下面也是一个问题啊。稽首十方诸佛名字求哀忏悔，哦，这个对我来讲就很困难了。为什么？你怎么知道十方诸佛的名字呢？有人说很简单啊，八十八佛，对不对？有人做网课的时候有八十八佛啊，还有人呢拜千佛忏，有没有听过啊？那我问你，千佛忏的名字都是名有就实有吗？我不敢讲。八十八佛的名字都是真实其有的吗？不一定，对不对啊？现在先不管说是真是假，第二个我问你，佛的名字越多就代表你的功德越大吗？没有嘛。你说我念一万佛好了，一定比拜千佛功德大，其实没有等比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种思考跟真正禅修其实是不相应的，不是用量量化就一定直化，这没有必然的关系。如果今天为止你只是跟 释迦牟尼佛忏悔，那效果会比跟十方我忏悔来得差吗？没有等比的关系，对不对？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忏悔不是跟佛忏悔了，忏悔主要是跟两种人，第一种人呢是当事人，你对不起魔己啊，你跟魔乙忏悔干嘛嘛？没道理嘛，对不对？就是要跟当事人，我对不起魔甲，我就要跟魔甲忏悔嘛，我对不起魔乙就要跟魔乙忏悔嘛，你跟佛忏悔跟他没什么关系啊，这是一个问题嘛。啊，如果今天为止牵涉到的当事人是大众，就必须对众忏悔，所以在原始佛教的忏悔花露忏悔是对大众忏悔，好，如果大事情的话要对20位以上的比丘众忏悔，那小事情的话就跟当事人忏悔就好，其实跟佛没有关系，跟十方佛更没有关系啊。可是我们现在就是一直把它变成就是好像跟越多佛忏悔你就功德就越大，其实没有等比的关系，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其实忏悔更重要是跟自己忏悔，为什么呢？忏是什么？是你知道我错了，错在哪里要很清楚啊，不管是行为的错还是观念的错，你都要很清楚错在哪里啊。有的人只是念着说往昔所造诸恶业，其实这自己根本不觉得我真的以前做过什么恶业，只是嘴巴跟着念而已，这有效吗？没有效，所以要很清楚的知道我错在哪里，这是第一点嘛。第二点呢，要下定决心以后绝对不再犯错。有些人今天忏悔了明天照样犯错，那个有用吗？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你很清楚你下定决心，那个力量才够大啊，不是跟很多佛忏悔啊，就代表佛都赦免你的罪了。如果要法官赦免的话，一个法官赦免就够了，那么多法官赦免吗？不需要。啊，其实我觉得真正忏悔不是赦免你的罪的，因为佛不会改变因果，我们只是第一个师长在原始佛教你就是跟大众忏悔，该负的责任还是要负，该受的处罚还是要受，不是忏悔的就没事啊。有的要关紧闭啊，有的要褫夺公权啊，褫夺公权就是什么不能够投票了，或者说甚至不能够讲经说法，那里面有很多的规定，不是忏悔就没事，要忏悔能够把该受的处罚受完了，然后才能够恢复清净。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忏悔就觉得说啊，全部推给佛了，推给菩萨，我马上就清净了。其实这是，所以我觉得真正忏悔最重要的是跟自己忏悔，不是跟佛忏悔。虽然说我们现在有很多人所谓的忏悔都是拜忏，可是事实上真正的拜不是拜，不等于忏，忏不一定要拜，而主要是要从那些经忏文里面自己去反省自己到底怎么地方错了。我们现在的拜忏大部分人都是重视的都是仪轨啊，不是重视的是经文啊，不是重视的是你自己去反省的。我还是说真正忏悔是要跟自己忏悔啊，所以你要依文起观啊，然后看看自己啊什么地方有问题啊，这样子忏悔之后意善境界得心清安。什么叫做善境界呢？这个境界很难说了，但是我觉得重点是得心清安。因为有些人，你如果我今天我犯错了，我说谎了，那我不承认，那你必须再加上很多的谎言去弥补，结果越搞啊，自己压力越来越大。所以如果我跟大众忏悔了，哎，我这个心中的这个压力啊就能够放下。所以主要的是得心清安，是我们把我们那个自我矛盾的心结呀、就能够放得下来。所以佛教其实非常非常重视忏悔法门，但是不是拜忏法门。这样的话 过三七日一向摄念，一向摄念就是指虚观的法门了。那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呀、啊。那么如果你过了三七日没有得到心安呢，然后又不要再加码，当然要加码，对不对？不是时间到了就清净了嘛。好，那、啊、如果我万一我二七日就得到心安呢？如果我们说以得心清安为主要的指标的话，你得到心安，就下面就开始修观了嘛，不一定要等到三七日嘛。所以这个三七日其实只是象征的意义啊，并不是实质上面的，它重点是在得心清安啊。啊，事实上我觉得你要得到清安的话，一定要对自己所犯的过失非常清楚，然后拜到最后啊，真的把这个心结放下，那是非常明确的觉受。不是一般人反反复复你拜忏，根本没有办法得到真正得心清安的感受。所以有一点就像探话头一样，有件事情你一直卡在你心上，哎，有一天你突然念头一转，哎，好像就松掉了，淡化了，那个得到清安了。所以它一定是本来是一个非常重的负担啊、哦！不管是做错什么事情，还是有什么事情念头一直打不开啊，哎，到时候哎，真的清楚了，放下了，得心清安。所以这个跟忏悔有没有关系呢？忏悔当然，因为你知道你以前的想法是错了嘛，那么未来呢？未来很清楚，我要往哪个方向去努力嘛？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得到清安。